主啊，你不仅在我们当中兴起大军，你更要引领我们向前。哦，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你不仅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你是带领我们的那一位。哦，你更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主啊，把每个人带进你的创造的心意。哦，把每个人带进你那个创造的你的那个荣耀。哦，好像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哦，再次被你翻转的时候，主，我们这一生不仅为你所用，我们这一生就是要未来荣耀你。哦，像这个被造一切来数说你那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哦，你是将我们从黑暗带进光明，把我们从死亡带进永生。哦，把我们带着从空虚带到那荣耀丰富的里面 的那一位。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哦，用的话来带领我们向前，用的灵来带领我们向前，好叫我们真实的进到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OK, 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我们看第二章。我们就从第四节看到第九节，因为在原来文字里面呢，这是等于说是一句的话，所以把整个思想放在一起来思想来思想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面讲到这个假教师有几种的这个错误，所以后面呢彼得也用三个所谓不同的这个例子来解释神一定会处罚，神一定不会所谓的马马虎就是说有罪的算没罪的，他一定，因为他是供应的神。而且从一到三节里面说，这样的神的惩罚所处理的神会速速的来到，说快快的来到。那还有这个是，那在后面这个三个这个例子里面很明显都是从这个创世纪那边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还是先把它读一遍好，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世，曾叫那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卷遭成毁，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为恶人迎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主知道他就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一个彼得用这个所谓的天使做一个例子。那我们再说因为后面两个例子是从这个所谓的创世纪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就回到创世纪来看看到底天使这边做些什么事情让神必定要所谓的处理或者审判他们。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创世纪的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的 造人在地上心中哀伤等等等。所以呢后面讲的这些的所谓的神的不满意而且要处理的事情。那这边讲这个天使解经家确实有点困难，因为一方面创世纪是一个很老的书卷，一方面呢就是没有就不太容易找着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些事情，你可以从过去找一些的曾经发生的作为一个参考。那因为创世纪本来就是一个很古老的书信这是蛮难找到一些例子做参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边讲到天使，在圣经里面讲到天使不是没有讲到，讲到蛮多的，但是说讲到天使犯罪这个事情是不太包括这个天使这个魔鬼啊撒旦这个天使长犯罪。那如果从这个的这些的所谓堕落的天使犯罪的天使来看，那中间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群是骄傲的人，甚至骄傲的程度是不依靠神，甚至好像要跟神要平起平坐了。特别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等等，就发现这个天使的犯罪。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人，天使有天使被造他这个族群的生活，就各从其类的。那天使是被创造没有错，但是他跟这个人呢被创造人是不一样。不过这时候呢你看，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那这边一定要从语文的角度讲，这个绝对不是说是主耶稣，这是神的儿子，就讲到这个天使这边是讲用这个字。那从语文的角度也是从这个文献呢，在当时这个包括这个 Hebrew 包括这个希伯来人，包括让喜欢用这个神的儿子来称呼这些天使。那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违反了神的原则，他们就随意呢娶了人的所生的女儿为妻。那这个东西所以你读到圣经的时候说这个不有一些这个撒都该人呢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包括撒都该在问耶稣就给他一个难题。他说有个女的一个嫁了一家人嫁了这个哥哥，说哥哥死，那照规矩这个弟弟要把这个嫂嫂要娶过来，因为免得他被欺负，在当时女人是非常非常弱的。所以呢就嫁了就第二个弟弟就娶过来，那这个第二弟又死了，这第三个又要娶，因为照规矩这是规定。那后来到前面六个都死，到第七个死，所以等于说这个女的嫁了七次嫁给这个兄弟。那就问这个主耶稣，那如果有一天复活的时候，这个妻子是属于谁的？那这是故意的为难。如果主耶稣说这个妻就属于他们七个，这就乱伦了。那所以他们要证明一件事情，人是不会复活的，所以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主耶稣就跟他说，你们真不知道什么叫做将来的事。将来是讲了两个，一个叫做不吃不喝，真的千万不要再说哎呀现在吃简单没关系，上天堂我就吃牛排，我一定要告诉你，从圣经角度在天堂没有牛排的，因为他是个完全不懂生活。还有另外讲到什么，在天上是不嫁不娶，嫁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有后代生孩子，所以生养众多。所以呢这边讲的这个，对，所以天使本身不该做这个事情，人是应该又嫁又娶，但是照着规矩来，所以要偏满全地生养众多，天使不该做这个事情。不过这些天使从一个角度来讲，因着他的违反了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大自我，基本上讲一讲就是骄傲。那后面讲到这边呢，所以呢当人看到这些天使，可能是有点的所谓的就像今天人一样啊，为什么要嫁为什么这么多如果有男孩子追求你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觉得他学问比较好啊，或家世比较好。我们人会看着，在当时人看来看去，这些女孩子看当时天使啊又俊美啊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很多的原因的。所以呢他们就被这个天使第一个做不对的事情，那这些女孩子呢也做了一个不同，然后产生结果是什么呢？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人， 那就是上古啊英武有名的人，伟人也好，英武有文啊，这解释是天使跟当时人所生的女子所结合的，所以产生的后代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人都是所谓很伟，就伟人不是说伟大品格呢，是他们很有力气，所以他们的整个的身体的结构啊等等是跟常人不一样的。是不是这边说还给他们一点时间啊？但是也不可能真的寿命会比较长一点，不过后面神说就最多也是这么多一个时间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呢，就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众所说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耶和华的后悔不是说后悔创造人，是看到人堕落成这个样子，在恩典里面堕，在伊甸园里面就开始堕落成这个样子。在伊甸园是受亚当夏娃是受这个天使长叫做魔鬼的这个，你可以发现在后面一样啊，人所生的这些女儿这女子就跟这个就又受这个天使的这个影响。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哈，这个犹大第六章啊，第六节，对不起，犹大第六节。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那所以解经家满把这些经文跟刚刚我们读的放在一起，一说这些天使离开了自己的住处，他本来应该在天上，他们有一个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他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原则，他们离开了神给他们约的地方，他们就跑到地上来做了这样一个违反神创造的目的，违反神创造心意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呢产生结果是什么呢？主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这是照这个传说的这样的说，就是这边所说的有这个把他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再回到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前书，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啊，对不起，彼得后书，我一直在想别的事情。彼得后书讲到天使，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他们，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你发现彼得后书的第四节跟犹大的第六节后面一句话是蛮相同的，等候审判，等候那天审判。那前面呢是讲的不一样，前面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那彼得后书是说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 OK， 简单的解释，第一个这边所讲的黑暗你要还是要了解是在哪里。好像很明显的在彼得后书讲到这个交在地狱，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这个地狱跟火湖不一样，这个黑暗是解释那个地狱。那前面是说这个拘留在黑暗里，这个字呢是在地，如果照他们的传讲还有那个叫做当时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伪经，叫做我们这个叫做这个所谓的圣经，就是很多的书卷，他们在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就把这圣经新约圣经收集起来成为新约圣经。其实除了新约圣经以外还有许多的这个所谓的文献，这个文献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伪经，真假的那个伪啊，伪装的那个伪叫伪经啊。这个在伪经里面，因为这些还是第一世这个初代教会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些的所谓的文献，所以常常在解经的时候也用那个做一个参考。当然我们不会把那些的伪经呢把它看成圣经这样，那天主教是把伪经也放在里面。 OK anyway 在这个伪经里面呢讲到什么叫黑暗，是在地狱的底下更有一层，所以是原来天使被放在的地方呢是放在比地狱更底下的一层。 所以你就知道，从这个角度就知道神对于天使的所谓的违反神的心，神的愤怒也好，神的处罚是多么严重，还不是丢在地狱。所以一直用黑暗，这个黑暗是比地狱更低一层。那另外一个就是呢，一个是说犹大是说啊，把他锁这个用锁链，基本上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叫做丢在那边的时候，丢在地狱，交在这个字也是用，你可以翻成锁链，所以语文就语文呢、啊。所以一个语文一个字可以有几个解释，但是你在成为语文之后，你只可以选一个。那翻译的人啊，在这个翻这个彼得后书就用所谓交在呢，丢在那。犹大呢是用锁链这个字，那其实在经文里面是通的。 OK， 我讲完这些，其实你要研究这个有很多参考书可以看啊，到底这群人到底怎么样，还有做些什么不对的事情。不过单单我已经把主要的把它解释了一下，原来天使的骄傲其实跟人的骄傲一样。难道蛇对这个亚当夏娃说，难道你吃了这个不能够不应该吃的果子、啊、就真会死吗？不会耶，不见得耶，因为你还没有尝过。不祷告我会告诉你，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以后，你就眼睛会明亮的，就好像跟神一样耶。他没有说你就是变成神，他是跟神一样。什么叫骄傲？一个人不愿意活在创造者的那个安排里面，不要不满足该得的东西，还要多要得一些东西，财务也好见。所以圣经也讲了，不可以羡慕别人的妻子。哪有神的话哪需要讲的这么白吗？不，神说我要讲白一点，免得你们搞错了。不可以贪，不可以怎么样。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原来骄傲，我不说吗？这几个事情，骄傲就是我们的以我为中心，带出去就贪了、啊，贪完以后还不够，我们要多贪一点，找一些理由让我们的贪是合法合理，甚至我们甚至造个神来帮助我们贪。虽然这个神没有为我们预备，但我们觉得为什么神不给我们？我们这你这个神不给我，我造个神他肯给我。但是人这样做会离开了神的旨意，一定就有好结果吗？没有。所以圣经把这三方面叫贪、偶像、这个 idol 啊。这个 idolatry 就是所谓拜偶像啊，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空虚啊 ，vanity 是放在一起的，是放在一起，所以到最后结果是空虚。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这样的解释，只是从语文来讲，是思想，倒没有语文直接这样的说。当一个人要升最高的时候，当天使要升最高的时候，当撒旦魔鬼说我要坐在北方。但是意思说这是最高的地方，要意思说要跟神来同坐时，神就会把它放在最低的地方，比地狱还低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是什么？那些假教师假先师，他们否定了所谓这些使徒们所传，他们认为他们所传的更高明一点，他们认为他所传的更加高超一点，他们的智慧知识比这些使徒这些更加的所谓的这个更这个所谓的深奥一点，可以这样的说。他没有反对使徒们所讲的，不过在使徒们所讲拿走许多东西，就把自己东西摆进去。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他能够所谓的否定神的话，叫弃绝神的话？如果把这些这样连在一起思想，中间一个很重要就是骄傲。一群传道在一起也会骄傲的，我们在比较谁比较大，谁比较会做什么事情。当然弟兄姊妹在一起也会这样子的。你一个教会，你在一个教会，他在一个教会，凑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不觉谈到教会的时候，也再比较一下，我的教会比你大呢，还是我的教会的工作比你多，会这样子。所以很注意的，当你发现一个所谓的假先知假教讲了以后，他久了以后，他就忘记了他今天能够做的是从神来，他忘记他今天有的从神来。当他讲了发现别人有些他的亮光，我怎么没有亮光，他就开始捏造一些事情。当一个先知他讲到他上过天堂下过地狱，我不会反对，我不会说，因为这是他经验呢、啊。那牧师你不担心他说谎，那说谎也是他的事啊。但是我会做一件事，我会留意他讲的东西，上过天堂下过地狱，他讲的东西如果圣经没有的， 我就做听听就好，除非他讲到圣经有的。所以一个人的经验他一定需要被神的真理来 back up， 就不能够只是讲他经验但没有神的话。那当时蛮多问题的，就很多人找了经验，有经验他就找一些神的话来解来说，哦，神的话这样子说，我会很诚实也很大胆说，你用神这句话来解释你的经验是错的，因为神那句话不是这样解释的。这跟解经就很有关系，这跟会不会跑这个异端就很有关系。不是那个传道用一节圣经话就解释他的经验，是那句话他没有解释的对，所以这就很有讲究。所以有一个叫 Martin 的一个牧师，他专门他写本书这么厚，讲 cult 叫异端的，他怎么分辨异端的分辨。如果是那个异端，如果他不同意他，他说最能够做最应该做，我们坐下来谈这句话，你的讲法从哪里来？哦，讲完以后，哦，从哪里？那我如果你是懂圣经的，比较熟圣，就那句话是从那个地方来，罗马书一章一节没有错，但那句话不是这样解。为什么不是这样解？因为语文上不是这样解，因为背景不是这样解，因为经文的上下文不是这样解，因为整本圣经的整个的教导不是这样加教导。所以今天要分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证。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这个，有一次在我们家，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姊妹带了一对夫妇从台湾来的，来我们家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特别在我那个是有点追求，因为我们教会很保守啊，所以就是像比方这样自由的我在教会比较不太这样的做，所以在家里面那所以蛮多人也跑到我们家来，很多人在我们家就被更新了有些反对只是说来看看，没看看又跑出来祷告，被神摸着他就更新了。不管那天晚上完以后，我一坐下对，我们就有些敬拜赞美唱诗歌等等。那突然这个师母呢先介绍，哦，这个我们这位牧师师母，这个姊妹告诉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哦，我说那去耶路撒冷，哦，他们说去耶路撒冷去那边等候在那边待了大概一两个月，但蛮长一段时间。那我说是哦，没有，是什么有参加什么聚会都不是，他们就自己去等候，就是是从台湾过去一对夫妇，还蛮年，绝对比我年轻，看得出来。后来就从耶稣上回来，那我说回来怎么样？哦，现在还不看看神怎么带领，大概要在美国啦，然后要不要回来台湾？但不管怎么样，是从台湾来，我们就坐下来就敬拜赞美。过一阵子以后，这个师母就给我一个条子，讲两样事情。第一个呢，牧师啊，你为什么听说你已经开始讲方言？为什么你不操练方言？为什么不带大家讲方言？那第一你要知道我跟他不熟，这第一次见面。第二个不管怎么样他比我年轻啊，他用这个来问啊。第二个问题我已经记不太得，不过在祷告的当中，在以前这个、师母先补，牧师没有讲太多话，这师母就讲，哦，我的牧师啊在耶路撒冷我们祷告，他就禁食祷告，他禁食祷告四十几天。我说很好啊，禁食祷告很好，祈祷到自己也很好。那是牧师瘦瘦的，我也看得出来。OK， 那很好啊，也是。然后就开始敬拜，然后他给我个条子，为什么不讲嘛？他讲那个我不太记。那完了以后，我觉得那天呢，进这样的聚会，因为我们会有彼此一些的祷告，敬拜啊，彼此的祷告，就像刚刚有弟兄祷告在讲，我们是很自然。那天根本卡在那里，通都不通，我很闷。那完了以后。这个师母又说，师母讲，牧师刚刚那两个问题，我就第一个问题，我说圣灵感动我就会用方言，我不会用没有感动我，因为方言是圣灵的恩赐，他感动我不会用为了所谓操练方言讲操练方言，我想他不太同意。另外一个事情我真的记不得，他又回去讲，哦，你要知道我牧师啊，他真是在那边寻求啊，他就吵，然后在那边祷这个禁食，不知道41天还是42天，他接着把数讲，我还是说很好啊。他觉得我没有什么感动，没有反，他讲祷告了禁食44，比如说42天了，他祷告42天了，我就笑笑说很好啊，感谢主啊，他能够禁食这么，最后他受不了，看我觉得不兴奋，他说你要知道耶稣禁食不过40天呢。他禁食42天呢，你就知道这个灵对不对啊？ 当然不会对啊，怪不得整个的聚会灵就不对啊。后来我们那个姊妹去帮助一对啊，一个姊妹，她是单亲，她带一个女儿在美国，是很辛苦不容易，她就为这个生活应该还不是等等啊，那这个所谓的这对夫妇，特别这个师母就这个姊妹就带这个师母去为这个祷告完以后，有一天呢，她说这个有一次这个姐妹这个单亲妈就，我的女儿在学校也不乖，也不什么，也不喜欢读书的，这个孩子也不过刚到美国，你要适应真的不容易，所以也不大家吵着说不用上课的，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单亲的妈就带着这个师母。就带着还有个姊妹就到他家去看看他女儿的房间，所以要查一眼，就看了半天以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最后把他女儿的他妈妈没不在家，好像上班去，不就带他去，然后就是这个师母跟这另外一个姊妹，在美国有个卡通片，就那个 Garfield 那个猫，黄色的那个猫 OK 这个师母就说这个是邪灵，就把他那个猫呢，就叫他妈妈，他妈妈刚信主啊，其实可能还在墓道，有没有受洗我都不晓得，教会都很关心，这个妈说哦原来是就把这个猫啊，这个玩具啊，是一个玩具啊，就把它丢了，把它丢到垃圾桶，他女儿回来又问他什么一回事，他说我讨厌牧师，那他妈妈听不懂啊，他怎么？那他觉得我这个牧师还不错啊，没有说这么讨厌呢、啊。就问他女儿就说：“不是讨厌这个牧师，是讨厌那个牧师。”他女儿就说：“那我不要来教会，我不要来参加团契，我这个孩子团契。”哦，这个妈妈也吓到了，本来是因为觉得可以这个孩子有帮助，没想到是这样。所以礼拜天的时候，我请他妈妈把他的女儿带到我的面前，第一个。我跟就再先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牧师不是你，是那个。那第二个，我就说，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既然他做了，我也不知道他做了，我也不知道，不做了，我就跟你道歉。然后我跟我的孩子讲，我记得的话，我的孩子也有个比较小一点的，他什么玩意？我说，我就跟我的孩子说，要不要给他玩呢？要给他好。那我还是蛮怜悯他的，就所以这时候给他一个 Garfield 一个小，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给了他一个，不然的话我就说我给你买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我说那个没有问题，你可以拿来玩，因为你看为什么丢，给他理由说因为里面有邪灵，你对这个孩子怎么去解释，他怎么受得了，那感谢主了，整个事情算过去。为什么这个师母，或是我讲师母牧师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在一个主任牧师或者那个教的遮盖的牧师的底下，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有先知恩赐，你去哪边服侍，你第一个要得到服侍的许可是从牧师来，不要你那边觉得神的灵感动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每个教会有他的方式，每个教会有他的规矩，真的，包括我去一个教会，如果从来没有去过，知道吧？我一定要问，包括我的穿着要穿什么，到底我的聚会，牧师你来很不简单，很不简单，不但我们剥饼，我一定要问你们过去怎么剥的，我一定要照着教会的规矩，我不会做一个冒犯这个教会，因为你来是要帮助这个教会啊，你不是让这个教会产生混乱呢、啊。我真的相信，神让我。要做一些改，是我有感动，所以我会跟教会的负责人谈，我不会在那边贸然的做一些事情。我现在碰到现在为止，在我教会当中，我服侍教会，我对先知是非常非常留意。第一个，他有没有照整个规矩？他做了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鬼，把人都吓到了。你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吗？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刚强哎。那第二更要紧，你讲的东西一定是从神来吗？你说我感动从神来，那我这个主任牧师要告诉你，我的感动不是从神来，那你要听谁的？所以我很受一个先知的影响，他去到找 John Wimber 问约翰牧师的时候，问约翰牧师就跟他说：“不不不，这个我更不认得你。”他说：“你不用担心，两个礼拜之后我会来找你。” 神一定会在你们这个住的地方行个大事。你就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神两个礼拜之内会行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两个礼拜回来的时候，我会找你，你就知道是神差遣我来。他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跟这个主任牧师温约翰牧师，就在这两个面出了一次最大点。那时候我人刚好跟我妻子，我们在爱修园聚会，我还记得听到那个震啊，这个山头在哪，然后回去了，听说那个高架那个高速公路两层的那个一层都掉下来。完了以后，这位先知两个去找这个姜文本，哇、哦，姜文本吓到了，哇、哦，你是神派的，怎么样讲？然后他马上跟你说，神叫我来帮助你是一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一定要顺服你。用这句话，我一定把我自己交给 ，I submit myself to you。不是我先知来高兴做什么就做，我受这个的原则。我要找丁·薛曼，是一个非常出一个布道家，或者他带出四个先知跟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然后先知这个定了，我不接受你这个先知，我不接受你这个先知的 prophecy， 我没有这样的感动。第三个，我要这样的说，千万不要找一个先知，就有报传了、啊、哦，先知帮我祷告看有什么。如果先知说讲什么，你要查验。第二个，如果那个先知说我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什么，你不要去追问，他们不知道就不知道啊。所以 Graham Cook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先知，有一次他去一个教会讲道、他第二天以后那个牧师问、你有没有在我们教会看见什么，他说没有啊，那过了几天也没有看，就送他上飞机也没有啊，那到了回去以后一个礼拜两个他就打电话给 Graham Cook、你有没有领受什么，因为他怕那个 Graham Cook 这个先知领受些什么、不好意思讲、你就跟我讲，在电话讲，那个 Graham Cook 就跟他说，你们教会一点异象都没有啊，所以我怎么看到异象呢，没有的。我也这样的说，不要把那个先知当成算命，这是你自己找麻烦。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当你在找这先知的时候，如果他讲的东西你心中不平安，千万求神把这样的预言从你身上把它挪开，不要被瑕疵，不要被进到咒诅里面，这是很重要。当然从神的话里面还有你的平安，就知道他讲的是对与不对。所以不是你看到这个先，那讲来讲去，再加上先知是贪的，其实跟老我有关。真的巴兰呢是一个先知，很出色先知，从恩赐来讲，但是一个贪心的先知，不是这样吗？所以从这些的骄傲，永远是一个所谓的有先知恩赐人一个他需要留意的东西。他确实是看见我们没有看见，或者比我们早看见，开始他觉得他那份是不能不告诉，因为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OK， 我同意，因为这是他的恩赐。但从另外角度来讲，我可以去所谓的分辨，从神的话语来。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当一个先，当你去找一个帮他跟你讲的时候，你真是要留意。其实我也常讲到，有时候先知为了他要被你继续尊重他，先知他就是没有看到东西，也会讲一些东西呢，就像算命的，该给乱算。很久前，有先生来我们帐篷，完了以后，是一个外国来的，然后我们有同工帮翻译，所以完了以后呢，因为讲英文的，所以那时候我刚来到教会，所以有些牧师，这是他们的录音，可不可以帮我听看看？因为虽然有同工翻译，那完了以后就拿个录音室还是，那就我听了这么多，先生总是说弟兄啊，姊妹。你现在是站在十字路口，你要等候，很多预言是这样说的，归类啊，你要等啊，神一定会带你走前面的路。请问今天在座各位，哪一个不在十字路口？你等一下去吃早餐了、如果还没吃的话，你还想到底要吃豆浆呢，还是要去吃那个米粉汤呢？你也在十字路口，都是这样的。一个先知不能够讲出正确的东西，哎呀，神要大事，神要给你预备很多，神要将来怎么样，神要复兴，听听就好，听听就好。那还有另外是什么？现在你在困难里面，仰望主，神一定为你突破。请问今天哪一个不在困难里面？只是大小而已。所以如果先知讲不太清楚，也不要着急，因为先知如果神借先知跟你讲，是对谁的益处啊？如果先知 神透过我这个先知来对你讲，是为谁啊？是为我还是为他？但是为他呢？如果你的心是寻求神，这个先知你听不懂，另外一个先知乱讲，第三个先知这个讲了以后你还是没有抓住，你就继续等候就是了。因为神最后不是要那个先知听得懂，是你要听得懂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天如果你找这个警醒的心，这个先知来，这个先你不要藐视，圣经讲不要不尊重，但你要小心。有一天你不用急，有一天呢神会亲自对你说话。如果神派了几个先知都不管用，神说那我干脆我自己来。因为先知的预言是对接受预言的人来讲，不是把这个先知显明出来他多么准的多么有本领。如果你做先知有这个恩赐，为了证明你多么有本领多么的准，怕每次一闭眼睛呢就怕看不到东西，这样的先知我只是说对我来讲是蛮有困难。今天不是这样吗？有些先知一跪下一站在面前一跪就有话，真的每个先知都会这样子，或是先知每一次都会这样吗？不一定。当我看到一些人跪在一个先知的前面来祷告的时候，坦白说我蛮有困难，我蛮有困难。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骄傲是一个特别，因为我只讲天使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这可能跟各位没有在，我还是说今天大家面对许多的假教师假先知，看他们的生活的态度，看他们的生活的作为，他们有没有活在这个情，那看看他们所谓的到底最后他 promote 是他自己。我看到华人有个比较圣灵工作的单位，我常觉得很难过的是找我或者发个我们现在有位神现在兴起这位先知怎么样怎么样，这就开特会，所以很多人来参加。大概过了三五年以后，这位先知在门或者蛮多地方服侍，包括医病赶鬼。那过一阵子的时候，那这个机构说现在我们有另外认识另外一个先知，他怎么样，你就发现这个先知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先知就不见，人家也不去找他。我觉得好像我们传道在被什么来引领啊，被什么来好像嚼住，是不是那个 popularity 或是 prosperity popularity 这个叫做流行或是被出名，一个就叫 prosperity prosperity 这什么什么都忘了，就是所谓茂盛，就是所谓这个成功。我们这些 P 都被两个 P 给捆住，千万不要给五个 P 捆住就完了。要留意，我是做牧者，我认为我的恩赐是牧养跟教导，我一定要把这个道讲清，不要随便听哪一个。但是如果你有先知恩赐，你要在那个的环境里面要安分守己的把你的那个恩赐发挥出来，不要跑进去大摇大摆的认为你是先知。我想这是我们要留意。 OK， 我讲的太多了一点，我本来没有想要讲这么多的，不过我本来是想今天一口气把这三个都弄完。不过第一个，留意这些所谓假教师假先知的骄傲，相对的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如果你不是假的话，你要留意有没有这样的毛病，骄傲就怕人不知道你是先知，就怕人不知道你是一个教师，你有特别的领受特别的恩赐啊。如果既然是神用你，你怎么怕？所以有个先知说我就感动我一定要讲了。你要不要忘记有些先知一辈子只讲过一件事情，所以先知是很闷的，他好多领袖不能够讲，你嘟嘟但以理，但你有些领袖神说这时候你不能够讲，你说但你闷不闷啊？那你做个先知有没有这样的身量可以忍得住？这代表是你一个真的先知还是一个假的先知？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思考，求主来恩待我们。OK， 我们起来来祷告。我感谢主给我在这个神的话上有一些的领受，给我在这十几年大概也不够，我是1986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一直到现在，我在灵恩里面走了一大圈。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要留意要小心，只有一方面是不足的， 但是神都把这个粮给我们，圣灵的工作跟神的话语没有一样是可以缺少。所以最后不是说我们要这个不要那个，是我们有没有用的合宜，用的合宜我们就被神大大使用，用的不合宜变成假教师假先知，神会速速的处理我们。所以我在这方面一定要留意。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把他话给我们，求主啊，把这样的啊不同的恩赐的这个牧者放在我们的当中来教导来引领我们。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啊，要小心要留意，好叫我们真是在整个的成长的里面，或者有一点我们服事里面是真是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成为众弟兄们的帮助。我们开会同声啊，去为我们为自己为我们为一些的服事的传道人啊，也为是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也为教会来守望祷告。我们去开会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这恭敬教会手中，主啊，求你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的弟兄姊妹，恩待我们这愿意企业服事人，不论在那话语上，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主啊，不论在哪一种的恩赐，在哪一种的服事，主啊，让我们真实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爱，因着有盼望，因着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带领我们，也掌管好像我们的服事不是显明我们多么有恩赐有本领，也不是显明主啊我多么有能力，但是主啊让我的服事能够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恩待我们，恩待这教会，你的真理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这灵大大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